啊、哦，我今天要讲的哈、哦，我今天要讲的是那个施食的心得了哈、哦。这个呢，我是以前跟着陈上师的时候呢，那陈上师他怎么样？每天早上呢，他会起来哦，到他住的那个公寓的楼下哦，就去撒米给那边的鸽子吃啊，哦，然后他有时候吃剩的食物呢，也会撒到楼下呢，就给那些野狗吃这样子。然后他有带米啊，去到那个旧金山的那个唐人街那边有个小公园，在那边撒米给那边的那个鸟吃啊，鸽子也是鸽子。所以我就学他嘛，就也在我以前住的那个公寓的附近的一个小公园里呢，也撒米。那开始撒的时候呢，这些鸟从来没有看过说米，也不知道是可以吃什么，就开始几天呢，总是就堆在地上，好像没有人来吃这样子。但是呢，过几天以后，他们就学会了，然后之后呢，就他们都会很多来，然后会吃得光光，每天都吃得光光的。那这样做了一些年以后呢，有一天，那个小公园旁边的一个公寓的人就出来跟我讲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在这里喂鸽子，因为你这样子呢，鸽子来的太多了，而他们都停在我们的屋顶上呢，就鸟大便太多了，所以我就不能再在那里施食了。那这样子做呢，当时就察觉到有一个什么不一样，就是说以前呢，我们如果在路上看到鸟啊，就是说哦漂亮不漂亮啊，或者说哦这个叫声好不好听啊，可是有做过施食哦，哎，自然的看到鸟第一个想法就是说，哎，吃饱了没有，这样的心态的改变，就从自己的舒服的这一边的心态啊，改成说在考虑他的心态了，哦，这就是说，所以说很多修行的东西是这样子，就是说你看说哎为什么要这样做，哎，他这些修法都是让你说做了以后你真的人会改变了，哦，而且我们不是说要无我吗，不是说要利他吗，这就不知不觉间你心态就转成那个样子了。那我这个米是怎么样呢，每天不是供佛的时候佛桌上都有供一杯米吗，或者说供曼达换下来的那个米啊，那么这些供过的米呢，我们都想成是活菩萨回给我们的甘露，所以这些甘露呢也可以自己吃了。不过呢，我们通常是把这一些呢就晚上呢放在一个盘子哦，放在家里一个固定的地方，或者放家子后院什么外面的一个固定地方，就想成是施食给这些恶鬼了，哦，因为恶鬼他们是东西其实吃不到，但是佛菩萨的甘露呢，他们就可以吃到了。那等第二天早上呢，哦，就把这一些呢又带到外面去撒在地上给鸟类吃了，这样这些也都是陈上师教的了，哦。那后来呢，因为我在住的旁边呢，有一个坟场，那这个坟场呢，在美国的坟场是像公园一样很舒服的，它很干净啊，然后又树林啊什么，那我就每天早上去那里呢走一个钟头，那走这一个钟头，我最先是做一些念诵的功课，每天做的，那念诵完了还没到一个钟头呢，我就又练习健身球健身这样子啊，每天这样子走，而且走的时候呢，也除了差不多有一半是倒着走，因为倒着走的话，你训练你有些脚部肌肉啊，平常向前走没有运动到的肌肉，然后那个倒着走的时候，要每一步都要转身看后面嘛，因为你不能不看路走路啊。那看的时候，我就轮流左边看，然后右边看，这样子呢，身体又有旋转的运动，这样子也是很好的。那在那个坟场呢，我就 挑一棵大树哈，然后在那个离路边稍微有点距离，因为太靠路边，人车经过比较会惊扰嘛。那比较稍微一点距离的大树下呢，我就把米都倒成一堆在那里。那这个米呢，起先也是没有来吃的，后来呢，他们知道了也是就都吃光，天天吃光。后来呢，我又看到说，哦，坟场里有松鼠咯，然后呢，这边的大卖场叫 Costco 的，他有卖那种维吉尼亚州出的那个没有盐，但是烘干了的带壳的花生，很便宜啊，一大磅，一大包五磅啊，只要5.89块。那这样的价钱对我来讲是付得起的嘛，就可以用这个来做施食的，所以我就也买花生呢，每天在那个树下，除了米倒在那边呢，也把那个花生倒在那里。那我想是想要喂松鼠了，可是先发现这个花生的是啄木鸟，这啄木鸟的个子也不小，可能我们一个手掌拇指小指伸开呢那么大。然后呢，这种鸟呢它不自私啊，它们一有一只发现了就会发声大叫，那就等于通知别的说这里有东西了嘛，所以呢就会有别的都来。但是它们鸟呢不敢说一下子直接飞到这个食物这里，他就先飞到那棵大树上，然后再低一点，然后看安全了，他再赶快下来呢，叼了一颗花生呢，就赶快又回树上，或者就飞开了。然后他们好像呢都是叼了一颗，不晓得是去藏起来还是吃完了呢，才再来拿。哦，然后他们这种鸟也比较偶尔会有一只说他正在下面的时候别只来，他要赶别人，不过大部分不会这样。然后过了很久了哦，松鼠也发现了，松鼠发现以后呢，松鼠也来了。那通常松鼠刚来的时候，那个松鼠一在那里哦，鸟也不敢下去，因为松鼠个子又比他们大嘛。不过松鼠呢也不是就在食物那里吃，他也是拿一颗呢就到附近稍微有点距离的地方，然后单独在那里就光顾吃那一颗了。那这样子呢鸟又下去吃啊，到后来呢即使松鼠在那里呢，哎，我也看到说有的鸟在离它稍远一点那里也赶去吃这样子哦。那但是呢后来呢哦，我们这个小城哦是山丘上，有 一部分是在山丘的，在山丘上呢就有那个野火鸡啊，这些野火鸡有时候在山丘上的路上就在走，他们一小群啊，以前看在外面就五六只啊什么，后来最多有到差不多十几只而已了。然后呢他们有时候也都在坟场，在坟场他们又分两堆咯，一堆是小的这一群呢差不多十几只，然后另外有五只老的比较大的，这五只呢在一群，但是这五只呢他们里面有一个是最弱的呢，其他的就会欺负他，每次他们发现来吃哦，他们就硬要赶这一只走啊，哦，所以我就想我要怎么样才能让每一只都吃到呢，我就把这一些米跟花生啊就在那个大树旁边有一条小的水泥路啊，就在这条路上呢我就把它分成四五堆啊，每一堆间隔哦好几步路，这样子的结果呢就各顾各的吃呢，就不会去赶那一只，就大家都有的吃了。那在这个坟场呢九月十月的时候呢又会有一些水鸟哦，每年只有这个时候飞来，他们也是好几群，一群有的十几只二十几只这样子哦，这一些呢他们也会来吃这个。那可是呢那个火鸡个子比他们大，火鸡会赶他们的哦，火鸡不来的时候呢就他们来吃，那其他的鸟啊松鼠啊也就不敢来这样子。那我要免得说那些鸟吃不到嘛，所以我就多加一处，就是 原来的地方放，另外呢到坟场的另一处呢，哦，也放一些米跟那个花生这样子，就多放了一倍了。那我每年那个夏天到亚洲弘法一个半月两个月啊，那我想说不希望这个喂他们吃的间断嘛，所以我就那个拜托有一个坟场的工人，他是唯一的住在坟场里一个小屋里的一个工人，那我就告诉他说我每天在哪里放啊，然后在临行前呢先拿给他一包米啊，几袋的花生啊，就请他每天大概分配放一些放一些这样子，他也愿意这样做。所以就是说在我能做到的范围内，我们人总是有限嘛，你做这些不可能，就是再有钱的人他能救的其实从整体来看也都是有限嘛，但是就是说我们是修行的人呢，像我做的这些就是一般的修行人也都做得到的，一点点供养，但是呢就借这个施食呢我们来练习，而且从施食中学到说怎么样子可以让更多的有缘可以吃到咯，然后我们自己不在的时候如果可能啊也设法使这个他们不会因为你不在就吃不到嘛。像如果是大风大雨的日子，我当然不可能在坟场走嘛，可是呢我还是跑去把食物呢放了，我就开车走了，就尽量做到不间断，因为想说他们也是已经吃惯了，真的是会来等的，他知道说你，而且像那一些火鸡啊，还有那一些水鸟啊，他们等于是认得的，他看到你来了，他们就赶过来了。火鸡还会跑到我的车旁边等我，一看到我就然后跟着我走，走到那个放食物的地方这样子。那所以我把这个讲出来是希望说修行的有心修行的人知道说这些做呢长远。自己可是真的可以从里面学到东西，有意思了。而且呢，我们从这个来想，就是说，弘法也是一样嘛，你施食呢，也只能在你做得到的范围内呢，只是尽量设法使他说能够有更多的得到而已吧，就是结缘了，努力开阔结缘了，然后设法使他不间断了。那弘法呢也是这样咯，这个我们每个人再怎么样努力你都太有限了，能做的也是都是太少了，就是也只是这种原则咯，就尽量使它能够普遍啊，然后使它能够不间断啊这样。那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就是有网页嘛，以前哪有谁有可能说让全世界看到他的东西啊作品啊这些，现在每个人都有可能啊，你只要有人懂得网页就可以弄了，比起以前来讲是那个可以广结法缘的机会大太多了，但是就是也是了解说我们终归有限嘛，几个人能够碰到你的网页能够真的读啊，读了以后真的肯做吗，这又是另一回事了。而且呢像有的弟子问我一些问题了，然后他读了以后他的感想说开始听好像懂，可是再看呢知道说这里面很复杂了，就不是真的很懂，然后再看呢觉得其实也不真的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如果只是理论的，不会在你身上生根，不会在你心里生根，也不会使你这个人真的起影响改变了，所以呢你就没办法这些佛啊讲的这些道理啊或者修行啊没有办法让你彻底了解它真正后面的意义啊，只有你生活里有修行呢这些东西变成你这个人生的一部分，你真的是这样子想真的这样过日子，那么你再来看呢，慢慢就体会就深了，所以就等于是说光是懂理论，没有去做，都没有都是 白懂，虽然当然是比不懂好，可是懂了又怎么样，没有结果， 你即使不懂呢，你肯做呢，不知不觉间，你这个人已经真的开始改变，得那个好处了。那时候再来看也不迟啊，哦，甚至可以是这样了解了，哦，所以就是鼓励大家说，一方面知道说弘法要怎么样使它普及和延续，另一边就是说要实修了，不实修的话，懂再多讲再多，到最后，哎呀，人很快老，很快什么都忘记，什么都没有力量，哦，都就所有的理论都变空话而已啊，哦，就是这样警惕自己了，哦，好，就讲到这样子。